还是要跟大家拜年啊。那在圣经里面，你们知道谁蒙大福啊？啊，神应许亚伯拉罕蒙大福哦，所以我们喜欢对联。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说福如什么？福如谁啊？亚伯拉罕。那谁又是圣经里面寿命最长的？啊，马土沙拉，我们上礼拜都学过，所以什么？寿如马土沙拉啊，这是我们跟大家拜年哦，祝福大家哦。福如亚伯拉罕，寿如马土沙拉。可是当我们在欢庆这个猴年哦，马上要来的时候呢，却不幸的听到这个台湾南部有这个大地震，这个实在是震撼人心的消息。因为大家都在欢乐的准备过年啊，那在睡梦中怎么样，人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也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啊，何等的脆弱。若是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神的话，我们人生的目的跟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暂停一下这个创世纪的信息啊，创世纪的信息。那我们会一连有五个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话，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向，或者是使和使命呢？是我们要去遵行的。那在圣经的箴言书啊，在这边说什么？他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然后说什么？没有什么，没有意向，名就放肆。那我们讲意向这个词，我们平常在圣经里面有看到，好像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那意向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来思想意向到底是什么。圣经中所说的意向，它并不只是什么一个人的梦想，我们常说这是愿景，对不对？它不只是人的梦想，更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和使命。特别是当世界什么越乱的时候，越乱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意向。不然我们只是随着人群怎么样到处乱跑，跟着世界的潮流，漫无目标，然后呢就会浪费了我们每一个人宝贵的生命。例如神在火烧的荆棘中赐给摩西，就说要他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神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有赐给他这样的意象。那胆小的基甸，他也领受了那个击败米甸人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意象。那保罗呢，他更是领受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意象。让我们现在世界各地除了犹太人以外，我们中国人一样可以领受神的恩典，一样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只有行在神的意向，遵行神的使命，我们才不致放纵我们的情欲，然后呢任意的去妄为。那我们也知道，在过去我们的母会西区中国教会25年来也一直蒙神的恩典。从90年代开始，教会一开始他们就关怀什么侨社的需要，有这样的意向。到2000年开始呢，他们又准备3年建堂，6年执堂，一直都在寻求顺服神的意向和带领。那我们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呢，也就是因为什么意向，我们一起来念，叫做职堂北区扩展神国的意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踏出了信心的脚步，在2012年的4月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就先在 Faith Bible Church 开始了主日下午的聚会。那3年多之后啊，也就是去年的5月底，我们什么神带领我们到了新家啊，神带领我们到了新家，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的英文名字，什么叫做 New Hope Christian Church 啊。那当我们的中文名字，我们仍然叫做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时间很快，我们马上就要进入4周年了。那我们仍然要寻求 神的话语，继续的领受从神来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和使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3-13节。去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用了10次的信息查考了彼得前书整卷书，所以今天呢，我要用新译本。有没有人知道中文圣经除了和合本，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新译本的啊？我们用新译本来念今天的经文啊。大家可以看着荧幕，如果你没有新译本没有关系，我们看着荧幕，我们先从3节，我们一起念到5节啊。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是因为父神的大怜悯，然后呢，借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然后呢，使我们有什么盼望？永活的盼望哦，永活的盼望。和合本我们平常念的是说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哦，活泼的盼望，永活的盼望。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永活的盼望？因为我们过去几个主日在我们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呢，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使这个罪什么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接着在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他们的儿子该隐竟然什么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犯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罪的结局就是死，就是灭亡。但是创造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却以怜悯跟慈爱来对待我们，甚至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救恩并不只是停在这里，第三天以后主耶稣复活了，复活了。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不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重新可以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也像主耶稣一样，我们不再继续的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也因着耶稣而重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要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能自己救自己，我需要主耶稣的救恩，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手中，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所以在我们看的经文当中，永活的盼望它的源头是因为耶稣他的死里复活，然后呢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但是这个永活的盼望它还包括了神的应许。第一个他说我们会有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为我们什么永远的存留，这是一个永存天上的基业。他是用的是好像父亲的遗产会交给谁，让儿子来继承，对不对？可是地上的产业都会过去，天上的基业，天父父神留给我们的产业是永存的产业，是永远不会朽坏、玷污、衰残的。然后因着信我们也会什么 蒙神能力的保守，直到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不错，我们的救恩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领受，但是却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得到实现。所以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3-13里面不停的在讲主耶稣的什么显现，就不停的提醒我们主耶稣他还要再来，那是我们盼望将要完全的能够实现。2000多年前耶稣已经来过这个世界，那时候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全地。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的人怎么样？我们不需要再经过这样的审判，而且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什么一同来作王，一同来作王。但是在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会经历各样的困难和困境啊。所以让我们继续念第6节到第9节，他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苦难和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怎么样，都会令我们心里忧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难过都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而且苦难和在困境当中更是来试炼我们信心的机会。即使连那个宝贵的金子当遇到大火都会被融化，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却借着苦难却变得更坚定，胜过世上的一切。而且神应许当基督显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跟那个将来的无比的荣耀相比，圣经说我们现在的是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那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一些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去参加了第一次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南拆船大会。过去呢，我知道暗示之后踹淑娟，知道她，我只是知道而已。但是这次在大会当中，我看了他的纪录片，买了他的书，才发现蔡淑娟女士她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版的约伯记。蔡女士呢，她出生在满清末年的官宦之家，但她却跳脱了传统中国妇女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家闺秀的这种传统。甚至于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带领了全家55个人来归主，最后还跟着他左边他这位属灵的导师，也是美国的宣教士玛丽里曼，他们去到中国各地来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不料就在他们侍奉大有果效的时候，蔡淑娟女士她却感染了恶性疟疾， 当时因为日军正在大举的侵华，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诊断和治疗，最后让他的眼睛从此不能再见光，而且他因为中耳受损，身体失去平衡，他也只能躺卧在暗室当中。所以他左边这位玛丽里曼女士呢，就带着蔡淑娟女士回到了美国养病。在人看，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服侍了，他只能躺在那边，但是神却呼召他把自己的一生用口述来写下自传，为了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1953年他写的那一本《暗示》之后完成了，很快的就被翻译成30多种不同的语言。暗示之后的蔡淑娟她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在床榻上她不停地领受神的恩典，她每一天都是为神而活。她说，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工作。从世界各地而来受蔡淑娟影响的人络绎不绝地来探访他，甚至包括美国最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和他们全家都深深受到蔡淑娟这本书的影响。你们想想看，我们躺在床上两三天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暗示之后蔡淑娟她在床上躺了多少年吗？他躺了超过50年，他躺了超过50年。他名言就是：“我是暗示之后，但是耶稣是我的什么？光明之主。他在黑暗中看见亮光。我们这些在光明中的人，却经常看不到光明，却活在黑暗中。所以他说。”在他的一生50多年的暗示之中，他从来不问上帝为什么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只问一件事：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也是同样经历了人间最大的痛苦，他为了我们放弃一切尊贵荣耀，要来承担我们的罪，甚至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背负了我们世人的罪的时候，天父都必须掩面不看他。所以暗示之后蔡淑娟他知道，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进入耶稣的荣耀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也有那个永活的盼望，来带给我们，带来我们新的生命和我们新的生活。在困境中，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喜乐。在困境中，更是那个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来见证神荣耀的机会。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也有很多人面对各样的痛苦，但是你是否仍然能靠主喜乐，借着你所经历的来见证你在神里面的信心呢？不错，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体都会毁坏，但是神应许灵魂的得救是超越我们今生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而且主耶稣应许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领受的那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最后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13节，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使徒彼得在整卷彼得前书，他没有求神挪去我们的苦难，他没有，但是他却要我们怎么样，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警醒谨慎，然后怎么样，专心的来盼望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不在眼见，而是在那我们眼睛不能见主耶稣将来要显现的时候所带来更大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意象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狂想妄想，来自神的意象必定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且这个意象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来自神的意象总是需要付上代价，因为一个不需要付上代价的意象呢，其实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的。就像我们花这么多年在学习我们专业得到工作，我们都知道花时间，你是否有花时间要得到这个永远盼望将来要来的荣耀呢？我们是要花时间，我们是要花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而且神国意象的伟大并不是这个意象本身的伟大，而是这位赐下意象的神，他是那位伟大的神，他是那位伟大的神。那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教会的意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图像？如果没有看过，赶快打开放到周报的封面。我们上礼拜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意象就是承先启后。西区教会在这里直堂建立了北区教会，我们是否承接这样的意象，然后继续来建造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所有我们周围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我们的使命，求主怜悯，真的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门徒栽培的文化和环境。什么叫门徒栽培？我很感恩，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主日之后都留下来参加我们新生命学院的学习，这也是一个门徒栽培。甚至于还有姐妹参加礼拜一早上的查经班，以及上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参加礼拜一晚上的弟兄姐妹合班，都是在什么，都做主的门徒，让主耶稣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而且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另外再花时间做一对一的栽培，做一对一的栽培。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有需要的时候，事实上你也可以花时间在他身上跟他做一对一的栽培。所以这些门徒栽培训练的这种文化跟环境我们都要去培养，我们都要去培养。很感恩在过去在我们中间的冉茂奇弟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认得他啊，在教会建立的时候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来帮忙我们的教会。那他现在因为身份的关系他必须要回到中国，但是我也知道他经常的跟小组的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现在视讯很方便，对不对？他们都会常常视讯。那他继续的也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甚至跟我个人，我们每个月我们至少都有一次到甚至到两次的时间，我们有一些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当然牧师比较挑剔啊，强迫他读英文本。我很感恩他的英文大大进步，大大进步，很感恩啊。然后呢，接着呢，我们自己接受栽培，我们也要自己继续的接受装备，各样的装备。传福音训练是不是需要装备？所以我们在春季三月份我们也会开传福音训练，然后我们也要去装备其他的信徒， 装备信徒干嘛？圣经告诉我们说，装备圣徒要各尽其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动起来。神给我们的使命，每个人不一样。你可能是教会的眼睛，你可能是教会的耳朵，你可能是教会的手，你可能是教会的脚。让我们发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功能，尽心尽力的服侍，来建立教会。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破茧其出，扩展神国。结果就是万民颂主，万民颂主。所以鼓励你，如果你已经愿，你已经心里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愿意领受这个救恩，领受这样永远的盼望，永活的盼望的话，我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敬礼，我鼓励你来参加敬礼班。那敬礼班是什么时候？我们下一次很快就要来了，过完年哦，过完年就是2月13号和20号，我们有两个礼拜六。然后呢，我们还有然后呢，我们的敬礼会在什么时候举行？我们的敬礼就会在复活节前一天的礼拜六举行啊。那当然，因为我们自己教会本身还没有禁食哦，所以我们还是会在 Northway Church 举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愿意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成长的话，我们也鼓励你来参加会友班，和我们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个敬礼会友班是在3月5号。那如果你们要报名的话，要跟谁报名？我们请志明弟兄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志明弟兄多年忠心在我们教会服侍啊。那当然还有孙文弟兄，他现在在帮大家煮饭，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我们中间啊。那请大家尽早向我们的同工报名。然后我们在2月21号，我们有爱宴之后，我们还有小组同工的联会啊，小组同工的联会。那我们也会一起来看一个影片，一段信息，它是讲的是什么？叫做跨代连结。大家觉得这个题目棒不棒？什么叫承先启后？承先启后就是跨代连结的意思。那蔡元云医生呢？可能很多人，如果你在加拿大或者会讲广东话，很多人认识他啊。他七十多岁，但是你知道，他做青少年事工40多年，他到现在还在做青少年事工。为什么？因为借着青少年事工，他可以接触各样阶层的、各样年纪的家庭、各样年纪的家庭。那当然，我也想要利用这段时间，特别谢谢大家对教会忠心的奉献。这是我们教会去年的财务状况。我们当初的预算呢，预定的预算是271,271,000啊，271,000。我们总共收到，我们确实感谢大家弟兄姐妹忠心奉献，我们收到的是278,000，所以我们的奉献，大家的奉献超过我们原定的预算。可是我们实际支出呢是312,000。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预算怎么差这么多？你们怎么做的预算？为什么？因为神带领我们到了新家，对不对？所以从6月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这边聚会了。那家里怎么样？你们成家了以后怎么样？要不要养家？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所以大家各个小小事情，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预算。那当然，过去3年神也丰富的供应哦，帮我们累积了有69,000的预备金。预备金是干嘛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我们预备金还剩下34,000。哦，感谢神让我们够用啊！虽然我们不足，但是我们够用。然后呢，我们为了建堂呢，我们总共希望在2年之内要募款40万的话呢，我目标在短短的7个月，我目标是25万。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奉献了多少，超过我们的目标，我们超过我们的预算，也超过我们的目标。然后呢，然后支出啊、哦，我们因为说在买 building 怎么样，会有 closing cost，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转过户费哦，过户的手续费，所以呢，我们还剩下24万多，我们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建堂的基金哦，算是我们啊40万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今年呢，我们仍然继续 会有这样的需要。那大家在周报的反面，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报告大家，我们收到多少，我们还短缺到多少。求神继续来纪念教会的需要。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暂时不需要奉献。我们认为，当你自己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再做奉献，因为那个样的奉献对你才有真正的意义。我们鼓励你来上敬礼班。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你过去没有奉献，你可以学习来奉献，或是你过去已经有奉献，我们挑战你在新的一年，你试着来执行神的教导十一奉献。如果你已经做十一奉献了，我们也鼓励你，给你自己更大的挑战，做什么？牺牲奉献，为了神国，我们牺牲奉献。那除了我们说教会的使命以外，其实在美南超然大会呢，我也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呢，其实应该从谁开始啊？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开始以身作则。而且从哪里来影响？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来影响。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最看重的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在这里耶和华先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独一的神，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己要牢记遵行神的话以外，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也要什么？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特别当孩子问你说，为什么礼拜天还 要这么早要去教会？为什么礼拜天别人可以去玩，我要来教会，我要来敬拜神？你要怎么回答他？你会怎么回答他？好吧，那我们就不来，我们去玩好了，可以吗？可以吗？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像爱子之后蔡淑娟一样，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如何领受了神的恩典，神如何使用他的大能来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存活都不是偶然。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些死在睡梦中间的人？因为神给我们机会继续要来彰显他的荣耀，继续，因为我们的使命没有完成，神要我们继续来完成这样的使命，而且是从我们家人开始。所以最后我要用保罗他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 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圣经中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永恒的盼望就是在主耶稣将来还要显现，而且他要我们跟他一同来作王。你愿意得到这样公义的冠冕吗？你愿意我们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跟我们一样都得到这样公义的冠冕吗？让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来带领我们继续来唱回应诗歌，使全世界都知道。